弟兄姊妹平安，非
我
常
是
高兴今天早
嗨，
上又能够跟大
好
家
的，
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那么今天早上呢，当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三课。好，那么如果你手上有我们第一次所发的讲义的话呢，我要再一次说到，我们在第一次的讲义上面有个课程表，那个课程表基本上也就是以赛亚书的这一次我们要讲的几个那个大纲里面的几个大项哈。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39章，我们多次已经分享到，第一章到39章就好像是一个旧约的一个缩影。那么因此呢，以赛亚书第一章到39章，我们不管我们第一讲、第二讲、第今天到第三讲的时候，我们都是讲到好像是旧约里面看见说审判会要来临哈，然后到了这个40章一直到66章，我们就看见好像是新约的缩影，看到那个救恩救赎的来到。那么，当我们今天要看这个预言审判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要讲到以马内利的信息啊。那所以当我们要看到这个以马内利的信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哈。当我们要看到以马内利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为什么需要这个以马内利？那么在这个以马内利这个信息之前啊，我们就看到神对于这个由这个耶路撒冷犹大的审判哈，或者是说对于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审判，到底一些的原因在哪里？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以马内利的信息。所以从以赛亚书第7章到12章，我们都可以说到，这是提到以马内利的信息哈。那我们先看到这一张图表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一张图表里面呢，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见说，这张图表就让我们看见说，当时这个犹太人南国、北国还有他们的敌人亚兰啊，这三个国家里面的情况。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以赛亚书第6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这一个神呼召以赛亚，跟他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在那里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他一共经历过四个王朝啊，经过四个王朝。那么这四个王朝呢，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就已经看见了这一个四个王朝有哪四个王朝？一开始就提到有乌西亚、有约坦、有亚哈斯、有西西家这四个王朝。但是提到乌西亚，其实乌西亚是在南国做犹大王，做得非常长的一个王，他一共做王做了52年哈。那么以赛亚呢，是在他这一个做王的结尾的时候哈，才开始做先知，所以可见以赛亚在乌西亚王的时候，他的年龄是比较年轻的哈。那么所以他在乌西亚王死的时候，他被呼召出来做这一个先知。那么所以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哈。这边有乌西亚王做了52年啊，然后我们看到北国的时候有耶罗波安2世，亚兰国的时候有便哈达。好，那我们再看到当以赛亚在做这个先知的时候，我们就先翻到这个第七章的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在这里说到乌西亚的孙子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来讲，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王，一共提到有两位非常重要的王哈。那么这两位重要的王呢，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恶的王，就是亚哈斯王。那我们接下去，那个第5讲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个西西家王哈，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不会这里以赛亚书就 并没有特别的提到约坦哈，那我们就不提。所以，我们现在就看说，乌西亚王快死的时候，他的孙子哈，约坦的儿子谁呢？亚哈斯哈。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因为这个亚哈斯的所做的事情，引起也让我们看见，就是当时是在这一个犹大国的，已经也算是这个在那里作孽，那以。北国的以色列，哈，已经要快要亡国的这个时候，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对这个亚哈斯透过以赛亚，对亚哈斯发出了很多的话语，而这些话语呢，跟我们今天所看到以马内利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两位很重要的王，一个是很恶的王，就是亚哈斯王，他作王16年啊。那么，另外一位是好王，是西西家王。那么，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图表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亚兰王立逊，哈，亚兰王的立逊，还有什么呢？北国啊，也就是这个以法莲支派为代表的这个北国，哈，有10个支派。那么在北国，又称为是以色列国。那在这个时候呢？圣经上特别讲到亚兰王的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就说这个亚兰王利逊跟比加北国的以色列王比加，他们两个怎么样联合起来一起要来攻打亚哈斯，要来攻打这个犹大国啊，这是圣经上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一起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啊。他说，他们呢这两个王要来攻打亚哈斯，也就是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却怎么样，却不能攻取。哇，两个国都要来攻打。南国，犹大国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怎么样呢？却不能攻取。哈利路亚，哈，要来攻击却不能攻取。那我们再看一下，接下去说，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那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说，看到圣经上讲到以法莲的时候，就是代表了北国，哈。北国以色列国，这他们同盟起来。当他们听见这样子攻打他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亚哈斯王的心理的状态，还有他的百姓的一个状态。他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换句话说，他们心里怎么样？他们跳动，他们紧张，虽然不能够攻破，可是他们心里面在那里跳动，在那里紧张啊。那么因此呢，神也知道亚哈斯的这个心理的状况啊。那么因此呢，神就差派谁？神就差派这个以赛亚啊，要去什么样？要去对亚哈斯说安慰的话，说鼓励的话，哈，说安慰跟鼓励的话，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神怎么样来安慰还有鼓励这一个亚哈斯呢？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哈，那么以赛亚书第七章，的3节这个地方说，哈，他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啊，我们看到神对亚哈斯怎么说话的？神对亚哈斯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窦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好，那么神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不要胆怯，不要因为这两个王啊联合起来，好像这一个冒烟的火把头，你就心里胆怯。神在这里特别要先知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要他不要胆怯啊。 第七节这里又说哈，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你看神的应许在这里，神已经告诉亚哈说，亚哈是说他们所谋的不能成就啊，不能成就。那第八节就说到，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啊。然后呢，神又在这里说，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张图里面啊，就讲到原来什么呢？亚兰的首城是哪一个城市呢？是大马色啊，大马色首领是利逊。神在这里说，你不要怕他们这两个王啊，他们的计谋不会成就。而且神也在这里讲了一个 prophecy， 讲了一个预言，说65年之内啊，以法莲必然破坏，65年之内。必然破坏，也不再成为国民。换句话说，以法莲这个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国就会怎么样？就会灭亡，因为也不再也不再这个存在了啊，不再成为国民，要被破坏。然后神说什么？你们若是不信的话，必然不得立稳。所以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啊，那我们在这里就思想到我们的神啊，这个耶和华神，我们的神是何等有怜悯，何等伟大，何等有慈悲的神。神很少神没有说这个灾难要临到的时候就忽然降灾啊。我们看到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每一次这一个百姓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一定怎么样？先警告，派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派了很多的先知要去劝诫，就像以赛亚书一开始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就透过以赛亚跟他们说什么：你们要洗涤，要自洁，你们有这些祸灾的这些罪，但是你们要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就有怜悯啊。甚至于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两个国的王都要来攻击犹大亚哈斯的时候，神怎么样？亚哈斯是一个很坏的王哈，我们刚才提到亚哈斯是一个很坏的王，他拜巴利，他焚烧他的儿女哈，那是一个又拜偶像，就各方面，这个亚哈斯是一个非常非常恶的王，很坏的一个王啊。但是呢，神怎么样？为了大卫家的缘故，神还是怜悯这个亚哈斯，还要来劝诫他啊，来安慰他，来这个亚哈斯。那么神有跟他说，你要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这一个你就没办法能够立得稳啊。所以话都讲清楚了。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神还这么怜悯亚哈斯，哎呦，我有时候觉得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怜悯这个亚哈斯王呢？好，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十节的地方，就说到耶和华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要求一个兆头，要求一个兆头，可以显在高处，或者是显在低处，好，你都可以。所以神要亚哈斯说，你可以向神求一个兆头，高的也好，低的也好，都可以。哎，没有想到这个亚哈斯啊，却在那里说什么，我不试探，讲得冠冕堂皇啊，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哈。我觉得这也太有意思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会说哈，我们想要读经，我们祷告的时候，哎呀，我们求问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向神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兆头啊，给我一个兆头，用你的话语来告诉我，可以给我们一个兆头。我们常常是什么？从自己的意识意愿里面要来向神求一个兆头。那么今天在这里是什么？是神对亚哈斯说，你可以向我求兆头，高处也好，低处也好，都可以哈。那我讲到这里，我就顺便分享一下哈。我记得我跟我自己我先生刘牧师哈，我们在住在还住在东岸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 都很希望我们有能够走上全时间服侍神的道路啊。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宾州的时候来询问神的时候，我们大概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寻求。那当时有一个New Jersey 的牧师还跟我们说哈，他感觉到神就是要呼召我们能够出来成为一个传道人，让我们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但是在那一次的祷告里面呢，神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呼召我们出来做传道人，所以后来我们就搬到 Maryland 地方去，就在那里有工作，也在教会查经班里面有服事。大概在 Maryland 有2年之后啊，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常常跟神说哈，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是从初中就很想做师母哈，所以在我的心里面呢，是非常希望能够做师母。所以其实第一次当神没有呼召我们的时候，心中有一点失望。但是呢，我就想到，神在那个时候没有呼召，并不表示永远都不会呼召。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时常做准备哈。等待呼召来临的时候，所以我们在 Maryland 2年之后呢，哈，有一天我还记得，真的就是我跟我的先生，我们一起在那里读经祷告，哈，因为我跟神说，神啊，你没有呼召，不表示你永远不会呼召我们，哈，所以我们还是在那里预备，在那里祷告。那呢，因为呢，上一次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就是去向神要过一个兆头，好，但是呢，神给我们兆头就是不是，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太敢再跟神去要什么兆头啦，哈，问什么要有什么凭据啦，等等，所以我们就不再跟神要这样子的一个凭据。但是呢，那一次就是很奇妙，我们就在一起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段经文哈。这一段经文里面说，神对亚哈斯说：“你可以向我要一个兆头，或在高处，或在低处，都可以，你可以要。那”那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神就用这一句话语来感动我跟我先生。我们就说：“主啊，你要我们跟你要一个兆头，我们就向你要一个兆头，高处低处都可以。”所以，我们当时就跟神向神要了一个兆头，向神要了一个凭据。哈，结果我们跟神说：“2个礼拜，你求你向我们显明这一个凭据，这一个兆头。”那我今天很快的就跟弟兄姊妹说：“哈，我真的非常感谢神。当我们在那一次跟神求的时候，神透过这句话跟我们说：‘你现在可以跟我要一个兆头，或在高处，或在低处。’我们跟神求的时候，神真的就回答我们。感谢赞美神！就在那一次我们向神要这个兆头的时候呢，神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走上这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道路哈。所以我们就是从这节经文里面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都走上了这条服侍主的道路，而且没有后悔过哈。感谢赞美神，而且越服侍就是越有喜乐。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文哈。在这里，当亚哈斯在那里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像很冠冕堂皇，但是神跟他说什么呢？你看神这么怜悯他哈，神说：“你不跟我求，我也要自己给你一个兆头，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哈，以赛亚书7章14节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哈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这个童女生子的兆头，名字叫做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1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个天使哈对这个玛利亚还有他的先生约瑟哈，跟他们来告诉他们说要怀孕生子的时候，也特别跟他说什么：“你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要给他起名啊，叫耶稣。他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并且说到什么？这是为了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表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见神在这一个，好像在一个，这个两个国要来攻打亚哈斯，要来攻打犹大国啊，在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神告诉犹大国的这个亚哈斯王，神给他这个 prophecy，说神要与他们同在，而且要特别把神的名字告诉我们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接下去我们就要看到啊，当神在这里说我要与你们同在，你的名这个是以马内利的时候呢，那我们也看见啊，神也对这个以赛亚叫他怎么样？为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神在这里也特别，但是特别讲到，你看这个亚哈斯哈，就是厌弃了神给他的说的话语，他也不去接受神所要给他所说的话语哈。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灾难必然要临到，这个灾难必然要临到，因为犹大厌弃主，就一定要受罚。而在这个审判跟刑罚之中，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神就从他的身上，从他自己的本身啊，从他所生下的两个孩子里面，就来做了预兆。这也是我们特别提到说，先知哈，是那一个什么要承担者。先知有时候真是肩膀上、身上所要付的代价也是蛮大的哈。那因此我们看见我们还记得这个上次我们有看到以赛亚的他的两个孩子啊，都是怎么样？都是要做预兆的。那么特别在这里第八章的第三节啊，就讲到说以赛亚跟他的妻子怀孕生的这个儿子的名字，好长的名字啊，马黑尔撒拉勒哈斯提斯的这一个名字的意思，表记的意思就是什么？掳掠要速速的临到。那么这个掳掠速速的临到是透过谁来临到呢？我们就看见，就是特别提到什么亚述这个国家啊。那么如果我们翻到这一个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哈，如果我们翻到列王记下16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当这个两个王都要来攻打这个亚哈斯的时候，虽然神已经告诉亚哈斯说他们这个不要怕他们，还给他了这么多的这个很宝贵的这个 prophecy 预言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哈斯这个王啊，他实在是那个心里害怕的一个情况啊，他不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神。他不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神已经跟他说，神在这里要给他帮助，他都不来寻求帮助，他反而去做什么呢？如果你翻到列王记下16章的时候，列王记下16章，我们就会看见说，这个亚哈斯他不求助于神，他反而去求助于谁？求助于亚述王。亚述王哈，他不知道这个亚述王将来有一天要灭了他们，他反而去求什么？去求亚述王。你可以把这个经文记下来，在列王记下第16章哈，从第5节到第9节，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这个亚哈斯去迎接亚述王，去向亚述王寻求帮助，却不向这一个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的神来寻求帮助。所以呢，神的愤怒在他们中间啊。那 因此呢，神在这里说，这百姓，以赛亚书第8章6到8节，这百姓既然厌弃了希罗亚暖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里特别提到希罗亚的 管流的水，那希罗亚的池子，或者说讲到希罗亚的水道，在当时来讲，这是一个水源的地方，这是一个水泉哈。那他们从基逊泉的地方引水来浇灌了耶路撒冷，还有皇宫这个王的地方。那西西家王的时候，又来建立了这一个。希罗亚的水道哈，我跟弟兄姊妹去以色列的时候，去年我们也特别去参观了这一个希罗亚流出来的水的地方，还有这些西西家所建立的水道，所以这是一个水源，而且希罗亚特别讲到挽留的水，这表明了什么？这表明了温暖，表明了神的供应。好，那我们也想到在新约里面讲到有一个天生就是生来瞎眼的那个有一个瞎子啊。那当时呢，主耶稣就跟他说，不但吐了唾沫啊，用泥土这个抹在他的眼睛上，还对他的还对他说什么？你到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一洗。啊，希洛亚也是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去洗一洗，结果那个瞎子就什么，就得了医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希洛亚的池子，这希洛亚的水，这希洛亚的水道，其实对犹太人，对这个对这个亚哈斯啊，这个王，对这个大卫城，对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厌弃了希洛亚的池子，反而去怎么样，要去迎接那一个使大河翻腾的那个亚述王。好，那么所以神在这里说，因为他们厌弃了主，就要受到刑罚。那么因此这个敌人，这个亚述就会如水一样的猛的冲来，要冲入犹大，要掌义，要泛滥，直到景象。好，那么但是下面一节经文说，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以马内利这个神的名字有两方面的意思啊。一方面意思讲到与我们同在，这个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彰显荣光。那么这个以马内利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要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要做遮盖。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在敌人攻击的当中，以马内利，神的名就是我们的翅膀，神的名就是我们的遮盖。好，圣经上常常说，神要张开翅膀来保护他的子民。那我们今天知道，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一个是要来保护，要来遮盖，而且是什么呢？展开翅膀，要遍满了神的地。哈利路亚！哈，所以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知道这个以马内利也表明了，也预表了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他要遮盖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可以胜过仇敌。哈利路亚！我们可以胜过这个撒旦的攻击啊，他要成为我们的遮盖。哈利路亚！这个礼拜呢，也鼓励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吧，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以马内利神的名字来为自己做宣告，用神的名字来祷告，神与我们同在，神的翅膀张开来，要来遮盖我们。好，那这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特别讲到这个希罗亚的水道哈。那西西家的水道，在这个什么？这个是大卫城，这个希罗亚的池子啊。那我们看到希罗亚挽留的水，表明了神的管制和柔和。那亚述的幼发拉底河代表了翻腾跟残暴啊。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么因此呢，神也特别透过以马内利，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一个神的话语说啊，第八章里面说到，如果我们愿意去敬畏耶和华，我们真的就能够 得着安慰，敬畏神就得着安慰。这个以马内利的神要与我们同在，还要成为我们的遮盖。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这节经文，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特别讲到什么？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我们看到这一个神的同在，就是特别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一个圣所。我们上次说过以赛亚书或者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圣约、圣殿、圣战。那我们讲到圣殿、圣城、圣所的时候，表明神与人的同在。其实神极愿意与我们同在，但是若是我们丢弃神不愿意的时候呢，这个神的同在，这一个神自己被称为是磐石的，就会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磐石。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变半跌啊，或者他们半跌都因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那我们再看到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说到，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特别看到，若是我们愿意相信又去敬畏神的时候，这一个磐石，这一个神的作为，我们就不会半跌，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真是可以感受到能够被保护啊。那么，但是呢，若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也不愿意顺从的时候，这个磐石就会成为一个绊脚的石头，一个别人的磐石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那个地方也特别讲到挪亚的时候啊，讲到那个方舟啊，讲愿意相信进入方舟的人啊，就会因水来得救。但是不愿意相信，没有进入方舟的话呢，这个水反而就成为他什么，他的这个被毁灭的一个证据。所以相信的人，水就成为得救的凭据。如果不愿意的人，不愿意进入到神的保护里面呢，就会成为这一个，好像那个挪亚的时候，那个洪水就成为毁灭。同样的，今天我们相信的人，我们相信主的人，我们相信以马内利的这位神，这个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敬畏他的时候，以马内利就不会成为这个绊脚的石头。这个以马内利，这个所代表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啊。那么，但是不敬畏神的时候呢，就会成为一个半跌的磐石。好，那我们接下去哈，我们再来看到说，这里呢，我们就看，特别在这一个图表上面，我们就讲到这一个亚述哈，讲到亚述，刚才提到说这个亚述什么会来攻击他们，会来击打他们。那么在这里提到亚述要来这个攻击他们，要来击打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啊。第九章第一节说到，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佛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那我们从这个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提到了几个地方，提到了几个地方。那么在这里所提到的几个地方呢，特别有提到有多尔啊，有基列，有米吉多。那么这里呢，在地图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多尔，也就表明了是沿海的路啊。米吉多呢，代表了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么基列呢，是代表了约旦河外。所以我们就在这一个地方就看到说，这个痛苦 神要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要使这沿海的路多尔这边啊，约旦河外就是基列这个地方和什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要来得着荣耀。那么这三个地方呢，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哈，在这张地图上面，我们看到所谓外邦人地的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啊，就最主要的是什么？就看到拿弗他利跟西布伦这两个支派，拿弗他利跟西布伦的这两个支派。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第九章的地方特别讲到这个亚述王哈，后来来攻打的时候来所做的工作哈。那我们也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么因此呢，神在这里特别也是告诉他的百姓哈，那么告诉这个安慰他们，虽然呢这个亚述要来攻打，但是呢神还是给我们什么？我们看到一个黑暗中的一个盼望，黑暗中的盼望哈。那看这个黑暗中盼望的时候呢，我们也再一次，我们先翻到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第十七节哈，十七节哈，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这个预兆和奇迹就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黑暗中的一个盼望，黑暗中的盼望。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哈，看看这样子的一个经文。他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要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让我们解释了这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话，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要照着他们。哈利路亚，我们看见神的这一个安慰，神的这一个救恩，好，不但是要怎么样，让我们看见要临到这一个神的选民，他的百姓。神在这里也说，敬畏他的，刚刚我们特别提到敬畏他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一个要成为他们的磐石。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神也给我们另外一个盼望，在这个黑暗当中，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地也会看见这个大光。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神的心意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光，都有这一个磐石要临到。哈利路亚！但是呢，我们愿不愿意来接受、来相信？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大光，这个大光要照在这里。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主耶稣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33年半的时间当中，有3年半，耶稣从开始服事的时候，他所服事的地就在哪里呢？就在加利利地，就在加利利地。他最多服事的地方就是在加利利地，就是在这个约旦河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因为神盼望他的救恩能够临到。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的服事大部分，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首诗歌说加利利的耶稣。好，那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的侍奉里面，就看到在加利利的海边有医治，在加利利的海边，在加利利海上面，有这个 让这个狂风可以止住在加百隆的地方做医治的工作这些在加利利海的附近这是主耶稣一个服事的一个基地就是在加利利地，因为耶稣就是在加利利的那一个大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黑暗中的盼望，那这一个盼望呢，黑暗中的盼望就预言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会得着荣耀。然后在这里特别给我们提到什么？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与国度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个以马内利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主，他是 名是以马内利，他是童贞女所生的。那这位主呢，他要张开翅膀来遮盖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遮盖里面。那么这一位主呢，他是我们黑暗中的盼望他为我们而生，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面，他的名是奇妙测试，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是和平的君，哈利路亚。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也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七节说到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看到这个以马内利所带给我们的信息，看到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为我们而生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哈利路亚。那么接下去我们再看到但是这里也特别提到神的刑罚不再是要临到犹大要接受审判神的刑罚也同样要临到什么以色列家跟亚述，以色列家跟亚述。那我们刚才提到，因为以色列家的王跟亚述的王两个联合起来，要来攻打这个犹大，这件事情是不讨神所喜悦的，是吗？那我们看见说，神也没有忘记，以色列家的祸，有亚述的祸患。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以色列家的祸有哪一些的祸呢？我们看见第九章第八节里面特别就开始就提到以色列有哪一些的祸患呢？因为他们什么骄傲自大第九章的第八节的第九节的地方说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他们骄傲自大。他们没有归向来寻求主这个圣经上这一段里面都告诉我们。还有呢，他们的长老先知使百姓走在错的道路上面，设立了不义的律例那么还有呢最那个的就是什么我们看见因此呢，这个以色列家他们有这样子多的一个这个祸患所以神要以亚述为杖，要来击打掳掠以色列。那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五节那么第十章第五节我们就看见，其实圣经上常常讲到亚述，亚述呢真的是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亚述也是非常暴虐的一个国家，他们的王也非常的暴虐那么可是呢，神却要用亚述怎么样了，来做击打以色列、掳掠以色列的工作。那我们看到第十章第五节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所以我们看到亚述在神的手中是什么？是神要审判的，好像一个审判的一个 工具一样，哈，它是这个神的恼恨，哈，攻击要透过亚述临到这个以色列家。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么亚述自己本身呢，哈，那么神他在神的手中成为这一个刑罚的工具，但是亚述自己也会怎么样，也会面临到神的刑罚。那么以赛亚书第10章10节11节里面就讲到，因为亚述怎么样呢？他的偶像非常的多，这里特别讲到他的偶像是胜于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的。亚述也跟这个以色列家一样，自大的心也有高傲的眼目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也要来刑罚这个亚述。那我们看到神的刑罚亚述的时候呢，我们就翻到以赛亚书第10章17节到19节啊，特别17节到19节，特别这里讲到亚述会被什么？会被焚烧，亚述会稀少啊。那这个17节到19节说到，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要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好，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亚述在神的手中，哈，就是一个要来刑罚的一个杖，哈。那么可是他自己也怎么样？他自己也要受到刑罚。我们再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第10章24节，哈，以赛亚书第10章24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高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你不要怕他。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所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使他灭亡。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不用着急，我们也不用这个愤愤不平。我们看到什么？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王，他们也都要因着他们自己所犯的罪，也要在神也要什么？要来追讨他们的罪，神的刑罚也会临到他们。那么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就是要在这里告诉他自己的百姓，虽然会有这些刑罚，会有审判临到，但是神也安慰他们，神对这些愚民有的预言跟安慰。好，那我们就看到这边就特别讲到神的安慰在哪里看见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10章20节，好，特别讲到到那日上个礼拜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讲到到那日，当那日，好，我们讲到那个那日包括了有大概有9种的情况，有即将要临到的。我们看到这个那日，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作业上面有很多的经文让大家去找出来什么叫做那日，那日到底是在指什么时候啊？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10章20节就讲到到那日的情况。好，他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好，那么特别提到到那日有什么剩下的，有逃脱的人，剩下跟逃脱的人。好，那么这些剩下的逃脱的人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也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常常跟我们讲到的愚民愚种，好，剩下的。那么一个雅各家逃脱剩下的一定会归回，所以呢21节说，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要归回全能的神。而且神说这是神所定的，这是神所定规的，要归回。好，那么 亚述呢，虽然让他们受到欺压，亚述的恶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几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好，有重担，有恶。那这个是恶，是就是放在那个牛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恶哈，这个还有链子哈。那可是呢，神的话语说哈，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那这个肥壮的缘故，也就是膏油，轭要因着膏油来撑断。哈利路亚！圣灵的六大表记里面，其中有一个圣灵，好像圣灵的膏油，圣灵的膏油，圣灵的膏油会怎么样呢？强壮了。肥壮了，圣灵的膏油厚重，就要为我们来撑断一切沉重的轭啊、苦难的轭、心灵上的轭啊、所有的压抑的轭都可以替我们来撑断。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下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好、啊、是实体祷告会，在我们的教会有敬拜跟医治祷告的祷告会。欢迎你来参加，让我们来经历到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断开一切沉重的轭。哈利路亚！那我们提到这一个到那日，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20节讲到到那日，27节又讲到到那日。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这里提到了好多次的提到到那日，还有提到什么当那日。好，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就来看看，好，圣经上面以赛亚书提到的这种当那日、到那日，神要做的工作，这都是预言，这是 prophecy 啊。对，后来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可以明白过来，神的话语在他们的中间啊，让他们被掳归回。但是还不是止，不止于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在当那日、到那日的时候，还提到什么？主耶稣啊，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还看到说，圣城被毁了以后啊，那么犹太人1948年的复国啊，我们也看见说，现在还有各处各地的人继续的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也可以思想到，还有什么末后的日子啊，审判的时候。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上面，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就看见好几个当那日，到那日，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很有关系的啊。那么也可以看见说，这些特别讲到以色列的父，现在这个阿利亚，这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哈啊，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自己的地图上来，这些都是跟我们现在息息相关的啊。我们看到所成就的工作，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哦，人就说什么？上次我们说以赛亚书就说到这个圣经是真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因为什么？死海古卷里面，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事情，都预言，都在应验之中。那么以赛亚书11章11节就特别讲到啊，这里说到，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余的，哈，所剩余的。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里特别说到主必什么？第二次要伸手救回。二次，第一次伸手救回是什么？讲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现在这里特别讲到第二次要伸手，要来救助，要来救助啊！二次要伸手救回。那么我们也看到11章12节的地方说，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他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要从被赶散到列国当中的，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地方，都要把他们从四方聚集，招聚他们回来，要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被要召回被赶散的哈。那在以赛亚书11章16节又说到， 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的一样。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说，有一条大道，以前从埃及上来，现在还有一条大道，要好像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这条大道是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备要回来的，这样子的一条大道。那我们这一条大道，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那么因此我给弟兄姊妹来看一下，在圣经上面好讲到的这一个到那日，好讲到的这个他们要回归，他们要从神二次伸手搭救他们的时候，特别在这一些经文里面所讲到的都是要从北方，从北方。那我们就看一下耶利米书，好，耶利米书第23章7节到8节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特别讲到，神第二次领回他们的时候，一次以前是从埃及地领他们上来，这一次特别讲到是什么，从北方要把他们招聚，要领他们回来。那么耶利米书31章的地方又说到，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我们思想到从北方要来，不但是讲到以色列的复活，更讲到现在神正在招聚，让很多的人从北方要来到这块地图上面。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现在这些事情正在发生啊，正在发生。而且呢，不但这些事情正在发生，那我们也知道不只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我们也晓得说这些从北方来的第二次所招聚回来的，那么这些从各地，从神要从地极要领来到这块地图上面的这些犹太人，是从什么时候呢？第二次的这个招聚回来呢？那是在应该说是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也晓得说那个时候这个东德、西德、苏俄，这些东西塌了以后呢，这个大批的犹太人就回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地图上面。当时呢，从苏联逃脱出来的有两条路，两条路呢，一条是从波兰、西德、荷兰那边的犹太人出来，另一条路呢是从芬兰，那条路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些年看到很多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都来到这块地图上面。那我在这里就特别提到，我是1992年的时候第一次去以色列。那我记得我那一次在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就拿到了一本书，那本书是以林出版社所出的，当时的那个以林出版社的那个负责人张启明长老，他就 我们那一队里面，他就大概20个人，他就每一个人都送我们一本书。他说这是刚刚出炉的书，叫做《再出埃及》，《再出埃及》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我就在飞机上看的时候，我就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因为在这个书上你就讲到神的灵在那里做感动的工作，让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基督徒一些百姓哈，一直为以色列的来祷告，一直为着他们的渔民要归回的这件事情来祷告。我就从这本《再出埃及》，他就用了很多的经文讲到神要第二次招聚这些以色列人，要回到这块地图。我在当时看的时候，我就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非常的感动，看到这些事情正在发生，我就心里想说，我们真是算什么啊？居然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也能够在其中能够体尝到一点，所以就非常的感动。那么，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看一直在看的时候，非常感动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那中国人呢？这有没有中国的犹太人可以回归到这块地图上呢？哦，所以，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在那里做祷告，求神 来成就啊！那我也跟神说，我也愿意能够成为在中国人当中啊，能够来帮助这个犹太人回归，也愿意为这样子事情祷告。所以我今天也就在这里很快的就提到说，为什么哈？我从1992年一直到现在，每一年都会基本上都会带队去到以色列哈，我觉得这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呼召跟一个呼那个一个负担哈，感谢赞美神。那么当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神要这么多？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罗马书11章25节到27节就是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哈，这一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从以赛亚书，从现在的局势，现在国家的情况，我们看见神一直都要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外邦人的数目要添满，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这是神的约，这是神所要成就的工作，而这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看到以赛亚书第11章，11章的第一节的地方，就是说，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在什么？他的身上，必在他的身上。这个灵里面特别讲到6方面，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哈利路亚。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就让我们可以看见，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一位为这个童贞女所生的，她的名为以马内利的，她要成为外邦人黑暗之地人的光，她的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一位要把光带给我们。这一位要做招聚的工作，让我们看见神所要成就的工作。那么这一位是谁呢？他是耶西的本，就是大卫的子孙。好，那么这个耶西的本呢？上个礼拜我们给大家作业上面有一个图，那也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后面所提到的什么哈？就是树坯子要存留。这个树坯子，这个树墩上面要长出苗裔，而这个耶西的本原文就是这一个树坯子，就是这个墩哈，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拿撒勒。那么这个拿，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有看到说，那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引用到以赛亚书11章的这里。那么这一个 这一个根，这一个枝子，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圣经上说，这一个字的根，跟拿撒勒这个枝子是什么？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根啊，所以在马太福音2章23节里面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耶稣的根啊，他是耶稣的本，他要结果实，他是拿撒勒人的耶稣，他是要把这一个他是黑暗人中的光，他是加利利哈外邦人的光，他是什么？他是以马内利，要与我们同在的主，他是犹大的后裔，他是大卫子孙的后裔，哈利路亚。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好像有一个一个以后在以后的一个末日的一个光景里面，好，就讲到说什么呢？特别在这里，我在这边有找到几张图啊，在这里就讲到什么？小孩子要豹子跟山羊同卧，少壮的狮子跟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来牵引他们，在神的圣山的片处，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什么？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第十节，11章第10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就大有荣耀。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在这一个以赛亚书12章里面，我们看到以马内利的信息的这一个阶段里面，就看到说到那日，这一个就是有一个救赎的恩典，救赎的救恩的之歌啊，要唱出来，哈利路亚。那这一段经文，那我想我们等一下也许可以在我们的分组讨论里面，大家都可以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啊，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以赛亚书7章到12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以马内利的信息。我们感谢赞美神哈，虽然神的这些的百姓，他们有罪恶，他们有这么多的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甚至于神要有兆头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够接受。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明白，但是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的时候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是没办法相信。我们也在那个恐惧战惊当中，求主今天早上让这位以马内利的神，这一个黑暗中的光，与你与我同在。我们也盼望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这一个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也为犹太人来祷告啊。如果有机会，我也欢迎你去跟我一起去以色列。所以我也有把那个 brochure 啊，报名表已经传给大家哈，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报名、来思考、来祷告。好，那接下去呢，今天我们就要有分组啊。那我已经把分组名单都给大家了。我们每一组里面大概会有10个人哈。那我也指定了2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在这个组里面带领我们一起来有分享。那分享的内容哈，就是在讲义上面有3个题目。那么在讲义上的这3个题目里面呢，大家可以任选一个题目来分享哈，任选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任选一个你感觉到最有感动的来分享。那么在这个分享当中我想我们可以有15分钟到20分钟哈。那么所以分享完了以后，我们每一个组我们就可以祷告来结束哈。那也可以读一下我们刚才12章的那个以赛亚书12章第1节到第6节作为我们的结尾也是可以的啊。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愿以马内利神你与我们同在，你也愿意用翅膀来遮盖我们。主，因此 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奉你的名来祷告。主，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能够存敬畏你的心，将你的话存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与你同心、与你同工，也为着以色列的渔民向你祷告。愿意更多的人能够在你的心意里面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主，我们更愿意人的心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我们真是说 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的全家就要得救。主，我们要宣告这话是可信的，而且我们都在其中有份。谢谢主，祝福我们等一下分组的讨论。主，让我们分组的讨论里面，我们也彼此得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